我们今天是第15讲，谈的题目是拓展你的精神生活。这一讲呢，要谈的是五根五力，就是五个根跟五个力，五个根本，也就是五个善根，五种力量。表示五种精神的力量，而这里所谈的五根跟五力呢，却是一样的五个东西，是性根、静根、念根、定根、慧根。产生的力量呢，就是性力、静力、念力、定力、慧力。性是自信心的那个性。信仰的信，静呢是精进不息的那个静，念呢是观念的那个念，定呢是戒定慧的定，慧呢是戒定慧的慧。这五个根各产生五个力量，就是五根五力。这个根呢，表示根本。我们不能讲说这五个根合起来啊，是这五个呢是分开来的五种力量，或者分开来的五种根。应该说这五个根本合在一起，产生了我们真正的善根，我们精神生活的善根，我们福报的善根，我们幸福的善根。我们事业得以发展的善根，我们都会正道成佛的善根。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五种根，五个根，发挥了五个力量，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的，这个五个力量合起来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让我们成佛的力量，让我们觉悟的力量，让我们去展现人生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个五根五力啊，在37道品里头，光是五根五力合起来就有10个，也就是说它是37分之10，你看它的比重有多重。可是呢，这37分之10的比重啊，所要谈的东西都是要拓展你的精神生活，都是要拓展你的精神力量。五根五力呢，无非是要讨论我们精神生活的动力学。什么叫做动力学呢？就是你任何一个思想、一个行动，啊，任何一个你的起心动念，包括你自己的修行，它都是靠着一种心理的一种力量，靠着你心理的一种动力。我们呢，在佛法、在佛学里头，特别呢。在这个地方讨论了五根五力，它就是让我们能够精神生活不断的成长的一种力量。首先，我们来谈精神活动，就是一个生命的现象。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着，我们说：“哎呀，我活着，我是有生命的，我有生命现象。”你有生命现象，我有生命现象，走动的飞禽走兽都有生命现象。人的生命现象，他的一个精神生活呢，他最为丰富，也最包含的也最为多面跟广泛。可是呢，其他的有情众生，他的精神的现象呢，就比较。单纯，也就是说，他的一个精神现象呢是比较浅、比较粗的。人呢是又既细又深的。那么，这个精神生活的这个现象，也同时是人类生命的现象。我们来看看，在佛法里头讲，整个一个精神世界的现象称为十法界。十法界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精神法界呢，可以分成10个等差。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阶梯一样的十个等差来看。我们知道最低一层的我们说叫地狱，为什么称为地狱呢？因为他的精神生活已经走入死胡同里头去了，所以你看到那些精神生活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走到了一个钻到牛角尖里头去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整个生活输掉了空间，他活不下去，他觉得生实在不如死，他很痛苦。这种痛苦的状态就好像在地狱里头过着那个像刀山一样子的，像火海一样子的，被油锅炸的一样子的痛苦。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刀山里头它也是一个地狱。其实人如刀，心如刀割的时候，其实那就是进入了剑山的那个地狱去了。人如果到了最后一点点别人的引导都引导不出来了，而最后就一定要走上一个整个精神的闭塞状态，他就已经进入铁围里头，铁围山的那个地狱里头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一个地狱就是一个人失掉了他整个的觉性，他的光明性没有了，他的智慧没有了，他的精神力量突然间被一个非常强固的力量把他束缚住了。那个力量我们说它叫做烦恼性，我们也称它叫做无明。无明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它失掉了光明性，失掉了明理心，失掉了对一件事情的决心与判断的能力，那是地狱啦。我有时候这么说着的，我们讲说一个人啊钻入牛角那没有关系，最怕钻入牛角尖，钻到牛角尖去的那就一定是地狱啊。到了那个牛角那个地方的时候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啊，所以钻牛角还没有关机，就怕钻到牛角尖里头去，那个死胡同。那么十法界的第二层我们称它叫畜生。我们看看当一个人失掉了那个人性，它变成了完全的一种野性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说那个人简直像畜生一样啊。你看畜生他是没有什么样人性，也没有什么样的礼仪规范的，他是一个畜生，他只想着我能活，他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只要填饱，食物是最重要的，性欲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种完全在本能里头生活的，所以我们说它是畜生。畜生呢，理性也是不容易发生的，如果有的话也是直接反应的。那么第三个一个精神等次呢，我们称它叫恶鬼。这个恶鬼呢是内心里头一直在生活在一种饥渴饥饿的状态。为什么会生活在一个饥饿的状态呢？他不断的想要有更多的占有，他一直不能满足，不能满足的人就要不断的往外去追求。他追求的并不是只有基本的生活，他追求的并不是只有我填饱了肚子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发出他自己的也不是，他已经有人的规，有这种属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素养，但是呢他内心里头却仍然还有很重很重的一种野性的饥渴，他需要贪婪更多的权柄，他需要有更多的物欲的享受，他需要有更多的财富，他需要呢别人更多的给他的一种羡慕或者是赞赏。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呢，那么他永远是饥渴的，他必须不断的往外去追寻。我们说这样一个人他活在一个恶鬼里头。第四个层次的法界呢，那么他就是一个阿修罗。阿修罗呢他是脾气非常暴躁而易怒的，虽然呢他已经有一些正义规范了， 所以我们会发觉有些人的脾气一发起来的时候呢，他才失掉了那些他应该控制的规范，可是他有时候呢却仍然还保有一些正义感。所以有一些脾气很坏的人还是有一些正义感的，但是这个正义感呢却往往因为他心里头有一份他的憎恨心，他的脾气暴躁，所以呢正义感有时候也锁不住。我们说这样子的人叫阿修罗，阿修罗呢是梵语，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呢，那它的意思就叫做不好看的。你看哪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是好看的，你去看好了，你会注意有些人一第一眼望过去他很美，男生女生都一样，可是呢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他脾气很不好，别别扭扭的，又会发脾气，动不动要骂人，是不是眼睛一瞪下来，其实也实在是够丑陋的了。那么你会越看呢越觉得他并不美。你知道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变成阿修罗啊，为什么？两个人小事情不能互相包容宽谅的时候，日子久了以后常常对他生气。有些女士们呢、啊、她说太先生在外头有了感情，回来以后呢她就每天跟他掐把病，这个掐把病下来以后呢，当然就是愤怒啊，这个愤怒以后呢就变成越来越难看，就阿修罗了。自己变成阿修罗的时候，你看他怎么会一看到你他就害怕了，所以他偷偷的他的当着你的面前呢，他说是啊，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啊，然后他偷偷的呢，他是尽可能偷的时间不要回来，因为怎么样，他总是怕看到阿修罗啊。所以我们知道阿修罗是一种愤怒的问题。人这一界有了人性化了，他的问题在爱，所以爱里头必须要有觉，觉里头有爱就会跳到菩萨里头去。如果只有爱而没有觉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很多的苦恼，但也有很多的欢喜。所以人这一界里头有欲望有爱，但是呢有欢喜有苦恼也有痛苦，那是人这一界。再上一层叫天那一界，就一般所谓的天神那一界，他有欲望，但是他没有这种有形的东西，所以呢他是以这个欲，所以我们这个天里头呢是活在欲天里头的。你求神的时候有没有感应呢？有的，你去拜他，是不是说你要保佑我，是不是你去求他，然后你用三生九礼去拜他，他有时候会感应的，不止有时候，而常常有些会感应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所求的是御天的神，你求了他来帮助你，当心呢、以后他还是要讨回去的，因为他还是御，你要御他也要御，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求那个神之间呢，只是一种欲望之间的相互妥协，是一种欲望的契约，你是很公平的。你今天在这里讲说你保佑我啊，让我能够赚到钱啊，无论你许的是什么愿，你以后要还他三生九礼去拜拜，我告诉你最后你死了的时候那些东西你还是要还的。为什么？如果你取之于不正当的，你从你原来没有的地方取来的，他现在想办法先给你，那是他借给你啊，以后你要还给他，你到天界以后再还给他好了。你说那很好，我到天界去当天神好了。你欲望高涨的时候，天界一样有苦恼。声闻缘觉，声闻是一个修道想出离的，声闻呢是听了佛的佛法，他有那么一念想要出离，这个时候呢他以自己修自己去自己度的方式，这个呢是声闻。缘觉呢是不需要经过佛陀的佛法，而他自己领悟的时候呢，他成为一个治疗汉，他也走了，也可以出离到一个天之外的所谓天外天的一个世界里头去，他是一个到了一个无色天更高一层次的那个领域里头去了。 那菩萨呢，那他就不是只有在天了，菩萨可以上到天，下呢可以到地狱，所以地藏菩萨可以入地狱化度一切有情，他有情呢，但是他又是有觉性的，有觉性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被种种的障碍，被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引诱，种种的威胁利诱把他困绑住，所以他是真正自由的，所以他也因为具有这一份力量，所以他能够慈航普渡，那是菩萨乘，他是一个这个大乘佛法要成就佛的一个最重要的入门。菩萨成就功德圆满的时候，他真正成就正等正觉了，他在佛界里头，他以十方佛界，佛界十方的佛的法界可以随时感应佛，那当然比菩萨那就更高一层次了，他的心灵是更圆满的。所以我们呢，从十个法界来看，这十个法界呢都是从心变现的，一念之间堕入了一种野性的呼唤的时候，入到野性跟畜生没有什么不同，一念的愤怒我们呢变成欧修罗，一念之间的慈爱变成人，一念之间的欲望但是呢却仍然还主持着正义的东西变成天，一念之间想要出离就是佛的人，就属于佛的世界的，一念之间什么都想不开，眼前一片昏暗，那件事情就是地狱。所以整个精神生活一个成长，在这个十法界里头会，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人在一念之间可以活在地狱里头，也可以在一念之间活在天，也可以在一念之间是菩萨，也可以在一念之间是佛。这个十法界就在完全存在于我们的心之中，你的精神生活是属于佛的，你的佛性是展现的，即刻是见性的，这是顿悟法门成佛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是很高的智慧，他即刻就成了。但是看起来好像很闲，很不容易接触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并不是那么难，很简单吧。比如说我们呢可能因为一念之间受到了一个刺激，我们现在跟家里的某一个人赌气，跟父母赌气啊，跟先生赌气啊，跟朋友赌气啊，跟主管赌气啊，我们在赌气的时候我们愤怒，虽然有时候不好发泄，但是我告诉你那闷得很厉害的时候跟地狱差不了多少的。就在那一念之间，你想着咦，我修净土宗，这应该把这个东西净化才对啊，哎呀，我做个新呼吸，我练个几声佛，我现在观的是水，我从水观入，我感觉到我眼前就是一片清澈的水，我感觉到眼前是一片清澈的空气，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交出去，我在这个时候合掌子念着观音菩萨呀，此刻我真需要你给我智慧，我真想把我现在种种的怨恨全部通通交给你，现在我希望是得到宁静，我希望不再恨，我希望反而我愿意去原谅别人的不是，我愿意去包容别人给我的一些不方便。这个时候呢，一念一觉的时候，你从另外一个世界马上又到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不是给各位谈过一件事情吗？有一天，那么有一位老禅师，那么他主持的一个佛事，有一位县太爷呢就特地来请教他，说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道。不过如果师父你能带我上天堂看一次，你能带我下地狱看一次，那么我就绝对的相信 而且呢，我一定会好好的修行。这个师父呢，就想尽了办法呢，挖空心思呢，就来骂这一位县太爷，把他骂得真难听，把他所有的事情尽可能歪曲跟冤枉的通通讲出来。起先呢，这个县太爷一想说，大概是今天这个老禅师吃错药了吧。可是呢，越听呢越不能接受，越来呢越不像样，所以呢就骂他了。啊，你这禅师是什么狗屁禅师啊，你这样骂人啊，冤枉人啊。然后呢他又跟他讲得更强，那么这个县太爷就拿了棍子呢就追，要打这个老禅师。这老禅师跑给他追，跑到哪里去？跑到佛殿里头去，跑到大殿里头的大柱子的后头，然后把头伸出来说，县太爷，你不是要我带你到地狱去看看吗？当下是这个时候就是地狱啊。哎呀，这个县太爷觉得自己有一点失态，很不好意思，又赶快又道歉连赔不是，说禅师我错了，我刚刚实在失态了，我错了。就在这个失态的时候呢，那么他呢，禅师呢又把头伸出来，他说，县太爷，当下是天堂啊，这个时候就是天堂啊，你知道十法界全在你的心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精神状态是由你的心所变现的，而你的心所变现的就是你的精神法界。如果你经常都是在一种苦恼的精神状态里头，那么你一定是属于很低层次的世界。如果你是属于经常都是开放着你的智慧的，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展现的，那么我告诉你，你在练一生佛的时候，你应该是很高的法界的，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肯不肯修行，肯不肯修关门，肯不肯修净土，肯不肯修禅，都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让你的整个精神世界有所转变。我们应该这么讲，此刻的十法界都在展现，因为各位现在都很专心的在这里听的，心里面呢都觉得，哎，这个佛法很好。我告诉你，此刻你可能不只是在天堂哦，你在佛界里头。所以我们这里虽然是在娑婆世界，是在华藏讲堂这里，是娑婆世界净空师父的道场这里来，大家共同听闻佛法，我也在听啊，只是我兼着讲而已啊，我也在听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法会跟佛陀的法会没有什么不同，跟灵山法会没有什么不同，跟龙华会的说法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你知道，全是心所变现的。你如果注意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了。人年纪慢慢大了，你平常的精神状态就是那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你要去的地方。那么心事所变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此刻的，我们此刻的生活，无论是家庭的、事业的、工作的，我们都称为叫做世间法。这是我们生活在世间的种种的一些规范、一些现象、一些生活的内涵，我们称为叫世间法。但是世间法却也是修出世间法要成佛做主的根据。一切生活的状态呢，既然是心事变现的，所以你一注意，如果你遭遇到一点困难、挫折和委屈，你内心里都感觉到我自己好可怜哦，然后你自己就会马上变成一副可怜虫的样子。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抱一个小孩子，小小的小孩子，两岁三岁的小孩子，他跌倒了，你过去你跟他牵起来，哎呦好可怜哦，秀啊六斤天啊，你又表现得好像对他很怜惜的样子啊，觉得他很可怜的样子，你看他马上眼睛一眨一眨的，哇，本来不哭的现在也哭了。所以你要软化一个人还真容易啊，你表示可怜他，他就软化了。所以啊，有一位哲学家叫尼采，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是有道德的话，千万你不要用同情来对待他， 而是应该以真正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是帮助而不是同情。同情会软化了对方，使对方更堕落，我想是真的。那是心所变现的，你觉得你很可怜，你就会变成很忧郁啊，你觉得很可怜，你觉得很想哭啊，你觉得你很孤单，你就会觉得很寂寞啊，你觉得你很不受重视，你就觉得自己很悲哀啊。所以你心所变现的，回过头来你自己觉得你很能够自我肯定呢、啊、当然你就乐观多了，你就积极多了，你能肯定你自己的看法，那么别人的意见跟你不同的时候，你不会马上放弃自己的，接受别人的，你会静下心来听听别人的，再想想自己的，也许你还可以再采撷别人的优点来补自己的不足，那叫做肯定性。一个没有肯定性的人呢，他身上即使啊拥着怀宝，怀里头啊拥有很多的珍宝啊，那人家讲说你那个珍宝其实是石头啊，他也通通会把它丢光。所以呢，我记得在《白玉经》里头呢，就有类似这样子的比喻。我们把自己内心里头的这个真正的这一份明珠，这个真正的珍宝，我们把它当作别人讲的说这个珍宝不重要，那个珍宝有什么用呢？真正要的是什么？是金块跟权势啊，你那个有什么用呢？然后就把自己的珍宝丢掉，去追求金块，追求权柄，而到最后却迷失了自己，连金块拿到了以后也不晓得自己要何处去，权柄拿到了以后也不晓得自己要如何的去用。所以一个能够自我回过头来肯定的人，他的定性就真的高了，他的慧性也就产生出来了，他是精神现象。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精神生活才可以，培养这份精神的力量。所以这五根跟五力总归都是为了要拓展我们修行的人，拓展每一位的精神生活的内涵以及它的力量。根就是善根，力呢就是它的精神的光辉与力量。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信进念定慧的第一个，我们谈信根，也就是信力的问题。信根是精神生活的资粮，信是一个资粮，所以我们称为叫做道源功德母。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为道源功德母呢，那么信是什么？我们先别谈那么多，我们现在谈一个人的自信好了。一个人呢能够有自信心，这一个比较能够自我肯定的能力了。他有自信的人跟没有自信的人，整个一个精神状况，整个那个心理生活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有信的人他有资粮，有信心的人他有这个根本，有这个资粮啊。没有信，没有信心，不能自我肯定的，他就会背弃他自己，他就没有资粮了，他就没有那个资本了，没有那个基础了。所以不能背弃的他自己啊。所以信就是道源功德母，那个源不是来源的那个源，是我们源一元两元一元不死的那个元，是道的元，它的精元是功德的一个基础。那么自信这件事情呢，自信心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我们来看看，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我们知道有一位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呢是德国的哲学家，叫做菲希特。他在教育界里都是很有名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告德意志全国同胞书》。就因为这一本书的出来，在18世纪初年那段时间呢，德意志呢才因为他们全国同胞的醒觉，然后才开始恢复了他自己的国家。德意志在当时呢是一个战败的国家，是一个政治非常紊乱的国家， 但是菲希特呢，是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他唤醒了他自己的国魂。这位哲学家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他原来学的是神学，毕业以后呢，也没有当牧师，也没有地方去，但是倒是有一天呢，有人呢介绍他看一本书，那本书呢就是康德所写的。那么康德呢是这个德国的一个大思想家啦，所以呢他呢就想说一定要去拜访这一位大思想家，然后他就真的就去看康德了。结果去的时候康德对他很冷淡，照理讲一个人呢去看了一位大师被人家冷淡了，那一定会觉得没有信心，失掉了自己原来的那种充满朝气的一份信念，这样回来。但他不是，他回来以后就花了4个礼拜的时间，也就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带着这一篇论文，然后写了一封信去看，再去看康德。他怎么说呢？他说我1个月前呢前来拜见我一向敬仰的你这一位有学问的哲学家，但是我却没有想到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一份的能力，是不是有够这样的一个资格来跟你一谈，所以我花了4个礼拜的时间写了这一篇论文作为我自己的推荐书，现在我送给你。康德看完了他的这一篇论文以后呢，康德呢非常高兴亲切地接见他，然后呢收他作为学生，所以他是康德的学生，他也成为德国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哲学家。在近代如果谈思想史，菲希特是德国整个文化的一个转捩点，在整个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领域里头，它是一个从康德的一个理想主义转变到一个新的哲学思潮的一个第一人。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了那一份信念的时候，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所遭遇的是无论是任何一种挫折，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自己崩溃了。那一件事情就是信，有了这个信就有一种根，有了这个根就有一种本。在佛法里头解释这个五根的根字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根是能持之意，第二呢是根是能养之意，根呢解释为能够护着自己，能够使我们呢没有办法动摇，维护着自己，那是根。第二个呢是能够吸收养料，使自己不断的能够养护自己，孕育自己的智慧的力量。所以你这个根本呢没有了，一切的资粮一切的基础全毁了。学佛是如此，有时候你去见一位法师，这法师呢对你很冷淡，两三下就给你打发了，你一想这个禅师怎么这么冷淡，你就走了，那你就输掉了跟他亲近的机会了。你应该狠下心来再来第二次，他总是呢最后呢一定是会变成你的老师，你能亲近他。去年我跟我教育系的同学讲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去请外头的人，尤其是请学法的人，我还特地给他推荐，你要去请那个人来给你们讲法律的问题，特别是要这个人来跟你们谈在学校教育里头所容易发生的法律问题，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听。他们都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呢他们就去请，但是呢请了人家跟他讲没有空，请了又人家跟他讲又没有空，所以呢两次以后呢他就办不成了。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啊你们这样子的功夫不够， 请不动，你就干脆到他办公室去拜访他，不行吗？这就请得动。我说我很忙，好多人邀我演讲，哈，我就知道，就有人深通处道。今天来了，郑老师，拜托拜托，你一定的，我们可以等着你。刚刚我们中鼎公司的一位，这一位这个工作的一位小姐呢，特别呢也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我就很敬佩她。郑老师，我们可以等了。我们可以等，没有关系，你别你忙，我们都很知道。你看，他就无论如何，他要请到你了。但是我也常常碰到一个电话来，我跟他讲，我实在是很忙。他说，哦，就挂断了。我当然是很高兴的，能够越轻松是越好。但是我当然也很怕，就是整天追着不停的，我也实在是也很辛苦，所以常常自己也会觉得很疲倦。人家讲啊，说哎呀，这个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所说经里头这么说，说菩萨为众生病病。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为众生的病而病了呢？因为众生需要他，所以他最后也累病了。菩萨也会生病的，众生的病是为欲而病，菩萨是为众生之病而病。所以我们知道有好多的法师都活得很苦。前几天前些日子我才知道星云法师啊跌倒了，把腿给跌断了，也跌断了，所以演讲也就不能去啦，弘法也就少啦。结果我们有一位弟子呢，就笑嘻就谈话里头就谈到说，其实啊，这就是让我们的大师休息一下的时候啊，没有错，只有自己病的时候才能休息。不过不要谈那么多，就你而言，你要去完成的事情，你绝对不可以退却，你要努力的去做。从企业管理上来讲，如果你找来的一位员工，这些员工呢是动不动就会打退堂鼓的，也就是说他的进取性不够的，我告诉你，你不能用的。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从业人员，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弱点，那么我想你对这个企业的贡献不大，而且你的老板也不容易看上你的。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真正有所施展抱负，一样的，你必须有一份真正的信根。我们来谈谈丰田作己吧。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是丰田作己，他已经过世了。丰田作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学做木匠，没有什么读书，读书是跟父亲一起去做木匠的时候，站在人家学校教室的门口这样偷听几下子，偶尔读到一点，大一点你又觉得应该去外去听练个补。他只练了四年，然后后来是的功课是练补校补上来的。他自己呢，凭自己的研究观察，他一直想要改善当时的织布机，他发誓要当发明家，他想来想去要发明什么东西呢？脑子里头实在是也是空空的。后来有一天决心呢，要来改进这个手织布的这个手摇织布机，要把它变成自动的织布机。当时英国已经有这种一种机器的半自动的一个织布机的，但是他们那种织布机呢，他认为很难用，效率太差了，他就要改。所以呢，他就不做那个木匠的工作，所以大家呢都骂他，大家呢都瞧不起他，认为呢，就丰田家里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怎么样子的不长进的孩子，他的父亲也不喜欢他，最后他只好搬出去到外头自己盖一个小屋子，每天在那里研究。然后他到家庭，人家妇女在织布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看观察的入神，不是看小姐织布啊，是看织布机的整个运作啊。 只有他母亲知道这个孩子他真的是要去研究的，他受到了很多的煎熬。有一天他呢，他是在九州的静冈县，他是静冈县人。那么有一天呢，他为了要到东京去看一次国际机械展，他呢没有钱可以去啊，他就真的沿着铁路啊，不晓得走了多少天，大概像我们六祖慧能呢走到这个黄梅去求法一样啊，他是走路的去啊，到了这个东京来看这个机械展。这个机械展呢一共大概要展出20天吧，他是从开展那一天就蹲在那个地方，是每天观察机器，一步一步的看，一步一步的观察，特别是对于纺织的机器。这个管理员呢，看到他每天待在那边，穿那个破衣服蹲在那个地方，连中午吃饭也不出，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就越看越不顺眼。他已经看了15天了，还在那里看，到底你看得懂看不懂啊，骂他了。他说我看不懂我来干什么，你也是日本人啊，我也是日本人啊，你自己瞧瞧这里面的机器哪一部是日本人发明的，我看不懂来这里干什么，我就是为了要发明机器才来的呀。那个管理员被他讲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呢继续看，看到闭幕的那一天，做了很多的笔记回去。你要知道他原先呢是纺织机器的制造，他的公司不是汽车，是他晚年的时候他在鼓励他的儿子去再去开展这个汽车，变成丰田汽车。他原来是织布机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一个人他的那个自信的信力是多么了不起，使一个人真正有所成就。你看织布机，全自动的织布机就是日本人发明的，比英国的织布机还好啊。以后的车子，他去看了车子回来以后，丰田的车子也不落后啊，也不落于欧美的呀。所以你要知道人家是真的建立在信心上。我们呢，我们最好有现成的可以抄，因为我们的教育呢都是找现成的答案，而且都在抄笔记嘛。多年前蒋经国先生推荐大家念一本书叫《天地一沙鸥》。《天地一沙鸥》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自我超越，就是不断的自我超越，了解自己的缺点，根据自己的潜能去想办法超越自己。这本书的作者叫理查·巴哈，他写这本书写出来是怎么写的呢？他原来是一个飞行员，退役了下来以后就到加州的海边散步休憩，就看到海边呢，这个海鸥的飞翔，自己又是个飞行员，就想到了用这只海鸥啊来当做一种预言呢，开始写这本《天地一沙鸥》这本小说，来谈这只小沙鸥呢在飞翔中它如何超越它自己，而且把它分成好几个阶层，是飞到哪个阶层的时候又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的飞翔。但你如果留意的话，这本薄薄的《天地一沙鸥》这本小书，其实啊，它是分两个阶段的。前一个阶段呢，是写完了以后就停了，它没有那个文书可以写下去了。后来等了一段时间呢，突然间又有领悟了，然后才接下去写了这本小书。这本书他本来也不是作家，也没有名气，所以这本书写出来谁会看他呢？不要讲谁会看他了，没有因为一个出版社愿意帮他出版了，所以他拿了这本稿子啊寄出去啊，就寄到出版社去，出版社跟他讲，你是谁啊，你以前有没有著作啊，你什么写一只鸟啊，我看算了。所以到处碰钉子啊，他是一家一家的树，一家一家的树，他一直认为这本书一定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对一个人帮助他的信心以突破他自己的潜能大有帮助。所以他继续的挨家挨户的请人家出版， 一直请到了第十八家麦克米兰公司的时候，说好，我替你出版好了。大概麦克米兰公司已经被他感动了，他跑那么多家嘛，最后出了。出了的第一年也没有人看，第二年呢，竟然有书评家给他写书评了。书评是很重要的。今天你如果看了《中国时报》的开卷，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留意？今天开卷里头，我介绍了一本书，叫《圆满之爱》，那是达赖喇嘛十四世所写的，那是他的十几篇的重要的演讲稿，那是那一个书评是我写的，不晓得你们看到了没有？我倒建议你看看那一本书，有些懂，有些不懂，但我相信那本书值得你看的。那么他呢？到了第二年的这本书，有人写书评了。写书评的人当然是很重要了，他评鉴出来这本书是不错的，是好书啊。所以呢，大家开始看了，一看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说这本书很具有启发性。所以这本书呢，很快的，在第三年之内呢，就卖了300万本，而且译成20几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台湾也是一个译本啊。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一份信念，没有那一份自信，想一想说，大家讲了你那只鸟有什么飞，那用一只鸟来写一本书有什么用呢？结果被一讲了以后，就自己就没有信心了，这个活落落的一种信心就被浇熄了。人最怕的是心死啊，哀莫大于心死啊，信心没有了还行吗？所以我们知道，自信这件事情就是信根的开始。有了自信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呢就不会被外头的东西把我们牵走。我们知道回过头来，我才是真正的中心。你应该知道，在佛门里头，在我们的佛经里头这样说的：释迦牟尼在出生下来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在走了七步。